感谢神让我有机会能够在这边与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。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有祷告，我们也有读经，我们也参加聚会，主日聚会、团契聚会，这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事情。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当我们回到家里面，当我们在工作场所当中，我们常常会面临抉择，特别在一些重要的时刻当中，或者是在人生所谓的十字路口，当我们发现这些情况我们并不是很明了，并不是很能够掌握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说，神啊，你的旨意如何？在这件事情上，你能不能让我清楚知道一下我该如何往下一步走，能不能帮助我，指引我往前行？那在这种情况当中，如何去明白神的旨意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因为我们需要指引，需要帮助，需要有人跟我讲下一步该怎么走。因此今天早上就让我们一起花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，我们怎么样来明白神的旨意，让我们能够从当中得到一些帮助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慈悲天父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求主借着这段时间，主啊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有寻求，主，让我们能够更知道如何明白主你自己的旨意，甚至我们能够更知道如何来实行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我们把下面时间交在你手中，求你让孩子所讲的跟弟兄姐妹所听的，主，我们同门造就，同盟应许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名祷告。人在一生当中，我们有很多的需求，小时候有小孩子的需求，念书的时候有念书的需求，长大成家之后也有很多的需求，年老的时候我们有很多需求，但是我们的需求都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有限制，我们有各种不同的限制，我们有体力的限制，我们有时间的限制，各方面的限制，人的限制也很多。因此在我们这人的一生当中，我们总想能够掌控未来，可是我们始终没有办法预测未来。我们总想为自己、为家人，甚至为我们的下一代安排一个最好的未来，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掌控未来。所以这世界上有些人说我们要投资未来，真的没有办法投资未来，没有办法掌控未来，我们就去买保险。同样的，我们的能力也有限，我们希望能够趋吉避凶，我们没有办法呼风唤雨，但我们总想爬到一个地位能够一呼百诺，至少让这个世界能够为我服务一些，最起码当苦难挑战来的时候，当苦难来的时候，我能够逃脱它。世事总是很难料，人总是想为自己计划一些什么事情，但我们都知道计划总是怎么样，赶不上变化。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当中有哪一位弟兄姐妹，你在上大学的那一天你就已经决定要移民加拿大的，有没有人举手？没有。你有没有办法想象，当你上大学的那一天，想想几十年之后我竟然会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落地生根，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？你那时候你就知道会这样子的，有没有？没有。我们想为自己计划，但是我们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。但是当我们成了基督徒之后，我们发现创造世界的神他有大能，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我们信仰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相信神的大能可以改变一切。于是我们愿意乐意去寻求神的旨意，可是神的旨意是哪一个啊？神的旨意在哪里啊？翻遍圣经没有告诉我说我的工作要该怎么找才会找到最合适的工作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很愿意去遵循神的旨意，可是我们也有自己的喜好， 我们遇到一个状况，我好喜欢左边这件事情啊，我去寻求神的旨意，主啊，能不能让我得到这个左边这个东西？结果寻求到了半天，发现神是要我右边这个东西，于是我们陷入长考。这个我这么喜欢，可是神要我做这个，怎么办？我该遵循自己的选择呢，还是神的意思？因此，关乎神的旨意就有至少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怎么样去明白？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旨意？第二个，我们怎么样去遵行神的旨意？特别这样子的问题，我们在面对抉择的时候，特别的凸显明显。找工作啦，找对象啊，甚至教会的决定，我们要扩堂呢，还是建堂？我们面对抉择的时候，神的旨意的这个相关的议题就特别的重要。或者我们举一个例子，举一个找工作的例子，那这是完全是虚构的，我不知道外面状况是怎么样。我举例给弟兄姐妹，譬如说你要找工作，我们要去找一个工作，那我发现有四个选项。第一个选项，哦，这个年薪54321块，但这都是虚构的哈。工作一般般，偶尔加班，但是问题是说这个地点离家开车需要45分钟的 highway， 很远。第二个，哇，这个年薪比较高，65432块，可是它有1/2的时间需要旅游在外，而且我们工作以表现来领受额外的奖励，平日不在外面，可能 work from home。第三个，年薪45678块，常常加班，可是这个地点只离家开车10分钟，所以加班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，而且薪资升迁依经验年资成长，做得越久领得越多。最后一个，他用时薪计算，1小时100块钱，工作压力、精神体力挑战很大，但是他保证至少每周工作25个小时，一个月一个礼拜有2500块的收入，一个月可能有10000块的收入。我面临很多的抉择，这只是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选项，我只是为了讲到的呈现的方便。当我们面对很多选项的时候，我们一般会这样子做，我们就会针对所有的可能性，我们找出它的细节，然后评估自己所有可能的可能性跟需求，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有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工作的要求，我们的体力精神有没有办法承担这个工作的压力，我们的家庭状况，小孩也许要接送小孩子上下学，有很多不同的需求，当然我们有财务上面的需求等等许多的东西，我们会与家人跟亲友来分享，我们甚至到教会当中与弟兄姐妹，很多很亲近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，看看他们的意见是怎么样。我们请牧者为我们代祷，请牧者给我们一些意见，然后我们放在祷告当中，求神能够显明他的旨意，甚至我们能够求神给我们一些印证。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。基督徒肢体生活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能够彼此互相支援，彼此互相支持，彼此互相代祷，为着弟兄姐妹的需求，我们放在神的祷告当中，我们满心期待神的回应或者是印证。但是我们始终在心中有一个问题：神啊，哪一个才是你的旨意？或者以上皆非 ，A、B、C、D 都不是，能不能让我知道一下？神啊，哪一个才是啊？但也有另外一个状况，也许我们按着我们的经验，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建议怎么样，我选了某一个，比如说选项 B， 做我就选了这个工作去做这个事情。可是做了选择，结果你去工作，你发现遇到一个非常尖酸刻薄的老板，遇到满心算计的同事，就遇到很大的挫折跟困难。 于是我们下结论说，哎呀，选错了，原来这个不是神的旨意，当初我选错了，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。这是我们可能在寻求神旨意当中有可能发生的状况。那到底神的旨意是不是很难寻求啊？是不是很难弄清楚啊？如果真的是很难寻求，很难弄清楚，那问题是出在神的身上呢？还是说出在我的身上？有时候我们祷告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我们一点方向都没有，这样子是不是正常的？神到底有没有听到我的祷告啊？如果以这样子的思想的逻辑，我们来思考，如果事情是出在神的身上，是不是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喜欢猜谜的神？ A B C D 选一个，神的正确答案是也许是 D， 但是我们去选了 B， 然后神就说，哦，你选错了，你选错了，你要受处罚，承担后果，后果自负。我们神是这样子的神吗？难道神预定我当一个 engineer， 或者神心意，应该说我们神的心意让我当一个 engineer， 结果去读了 business 成了一个商人，从此以后就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？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神吗？或者是说神的旨意他总是喜欢把答案隐藏起来不让人知道？我举个例子哈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当中，你养过儿子跟女或者是女儿的举手，有吗？很多吗？所以当你的儿子或女儿一岁多，刚刚学会走路，走起来摇摇晃晃，走来走去，很高兴的时候，你有跟他玩过捉迷藏的游戏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玩过捉迷藏的游戏嘛？有吗？游戏啊，其他人没有反应，不玩捉迷藏了。OK， 你玩过捉迷藏游戏知道，有哪一位弟兄姐妹，你跟你的孩子玩捉迷藏的游戏，你是这样子玩的？好，你躲给你的孩子，你的儿子或女儿去找，找找，你就偷偷的跑到车库，开车出去到朋友家聊天二十分钟，聊完天二十分钟回来，发现你的儿子女儿在客厅哇哇大哭了十几分钟，然后你跟他说：“女儿啊，儿子啊。”你知道吗？你不要跟我玩捉迷藏游戏，你玩不过我的。你有没有弟兄姐妹，你是这样子玩的？有没有人是这样子玩的？不可能嘛，是不是？你总是要露出一个脸啊，逗他一下，让他能够找到爸爸妈妈，很高兴跟你 hug 一下，是不是？这是你的心意，是不是？当他在找你的时候，你愿意怎么样？你愿意让他知道你在哪里吗？是不是我们的神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神？是不是？但是神的旨意，神的智慧的确是很丰富的，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轻忽下去。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，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好不好？请。神哉，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，谁知道主的心，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，保罗告诉我们，的确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了解，神有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神的心意，神的计划，神的思维，他的判断是我们测不出来的。就像前面所讲的，我们能力有限，我们一个小小的脑袋绝对测不透神的丰富。神无所不在，他的踪迹非常，你没有办法预测说今天神一定会这里，一定会那里，或者做这个事情，做那个事情。谁又能够知道主的心意是如何？我们的心就这么小，怎么能够去测度神的心呢？ 谁做过神的谋士，就是谁做过神的 consulting 呢？因为神不知道一些事情，不可能。神拥有一切，谁又做过一些事情，就是神不足，先借给神以后偿还了？没有。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是很难测的。但是如果因为如此，因为神丰富的智慧跟知识是我们想不到的、测不到的，好，我们就说那反正我想不透，我就不寻求神的旨意，我想不透嘛。神丰富奥秘的智慧的确出乎我们的想象能力之外，但是神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恩典跟话语来寻求他的旨意。我们如果忽视这些话语，忽视这些事情，这些圣经当中的经节，那当然我们不会了解神的旨意。因此神的心意是什么？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？我再举一个例子，也是父亲跟小孩子的例子，给各位听众姐妹想一下。你们大概都有遇过这个场景，不知道是你们自己的儿女，还是你在 mall 里面遇到的状况。小孩子在玩具店指着这个玩具说：“我要它。”他说：“这就是我需要的。”同学都有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个。我等了很久，就是要等他。我要，正哇哇大哭。你在梦可能看过这种状况，就是小孩子要的。有没有遇过？有没有遇过这种状况？有哈。父亲呢？父亲想什么？父亲想说，这种玩具你都有三四个了，每次玩具你只玩三天，你就不玩了，现在哭成这个样子。而且每次玩具撒了一地，叫你收你都不收。而且你答应我的都没有做到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小孩子定睛的是什么？玩具。想的是玩具。父亲想的是什么？是这个小孩子。我们有没有可能跟我们天上的父亲有点类似这个状况？在今天弟兄姐妹所读的两段经文当中，我要先跟弟兄姐妹讲，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对不起，我们要先行在神的旨意当中。弟兄姐妹说：“康中，你在讲什么？你是不是自我矛盾了？我都已经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为什么要先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？”我们这两段经文很重要，让我们一起再念一次。我们这样子，我们请弟兄们先念这罗马书这一段，请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我们请姐妹念以弗所书这一段，姐妹请。Okay， 这两段经文都提到了，第一个要查验神的旨意，查验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第二段讲到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类似的 topic 在一段经文当中，所以它的上下文非常的重要。我跳出一部分来跟弟兄姐妹分享，弟兄姐妹回去可以思想其他的部分。 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要先行在神的旨意当中。我们把前面三段我们来思考一下，这些三件事情其实它是有互相关联的。哥罗西书说，我们穿上了新人，这个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那在哥林多前书，保罗也跟我们讲说，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意能够更新而变化呢，是因为神的圣灵工作在我们的身上。当神的工作不停地更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们能够分辨这个世界的轨迹，我们开始有属灵的警觉性，我们会知道这个世界是如何的来引诱我们，迷惑我们。因着我们的这些更新，我们对这个世界有更敏锐的分辨能力，我们也能够更有能力去抵抗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一些进攻。也只有这个样子，我们对神的委身，我们把自己当成活祭献上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毫无保留，才能够抵抗我们老我肉体的一些引诱，我们才能够遵循神的旨意。否则我们会产生一个状况，就是我们献上了，过几天又把它拿回来了。我们心中答应神了，结果会反悔了。我们仰望神了，可是我们又产生疑惑了。如果是这个样子，那神的旨意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难以明白甚至遵循的事情。所以身体线上当作活祭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。下面三个要谨慎行事，爱惜光阴，不要做糊涂人，它也是互相有一些关联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任何时候，不论我们是在寻求，或者是我们没有在寻求，不寻求神的旨意，有一个东西是永远在动的，就是时光的流逝。神要我们爱惜光阴，谨慎行事，不要糊涂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什么叫做不谨慎？什么叫做糊涂？这跟时间有关，就是浪费时间在毫无生命造就的事物上面。圣经给我们很多的例子，酒醉了，宴乐了，这是最直接的。那在这里保罗特别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智慧人谨慎行事是爱惜光阴的。神给我们的时间，这一辈子也不过就七八十岁，我们怎么样去运用这一段时间，去谨慎行事，做生命造就的事情。趁着还可以的时候，让我们来追求神的真理。趁着我们的眼睛还可以读经，也许就是挂花镜可以读经的时候，耳朵我们还听得到，我们脚还有力气的时候，来追求神。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把我们所有的精力、所有的时间、所有的能力、所有的 energy 全部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，当时间过去，再回头来要追求神的真道，就会相当的辛苦。第二件事情，关于爱惜光阴的，就是神把儿女赐给我们。当我们还有这个能力，还有这个影响力去影响他的时候，如果他懂事，从八岁差不多20岁念完大学就离家了，也就是从8岁到20岁，差不多也就过10年、12年的时间。就这么一个小小的 window， 我们人生很短，已经70、80岁，但是我们能够影响的孩子的时候，也不过就那10到12岁的时间。把握这个时间，除了让他在学业上有好的成绩之外，更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影响他在真理上面有扎根，影响他在这件事情上面，生命的道路这件事情上，让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找到一个方向。 教会在去年跟今年都办 VBS， 就暑期圣经学校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服事，特别我看到有很多的 volunteer， 这些 volunteer 都是十来岁的小孩子，他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有这个机会，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去服侍比他更小的 volunteer，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。有时候我甚至觉得，所有的华人教会应该礼拜六、礼拜天办中文圣经学校。很多弟兄姐妹的小孩子都有去上中文学校，我觉得如果有华人教会其实有感动，办一个中文圣经学校，那让小孩子能够在年幼的时候在圣经扎根，那是非常好的。那对于我们教会的 VBS， 我真的非常的感恩，特别是这些筹划 VBS 的弟兄姐妹。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爱惜光阴。最后这两件事情，被圣灵充满跟赞美主，其实这两件事情跟明白神的旨意有很大的关联。我们想要从神浩瀚无垠的智慧当中去了解神的心意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寻求与神同行。而寻求神最好的方法就是赞美神。我觉得有一段经文，有四个经节，在诗篇105篇1-4节，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念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求告他的名，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，要向他唱诗歌颂，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，要以他的圣名夸耀。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，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，时常寻求他的面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当中，我们能够开始开声去赞美神，去能够赞美神的作为，奇妙的作为，在万民中传扬他奇妙的作为，让我们思想到神的作为。我们正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在赞美当中，我们真的会发现神的同在，我们能够在这当中发现神旨意对我们的意思，真的是非常重要。我们要称谢耶和华，我们要赞美神，让圣灵带着我们在赞美当中。我们虽然有世界上的需要，有个人的需要，有各方面的需要，我们赞美神的时候，神会在赞美当中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从圣灵的同在当中，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如何，是非常重要的。接下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谈谈实行神的旨意。就像前面所讲的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掌握未来，没有办法掌控未来，没有办法掌握明天。我们常常为明天来忧虑。那我必须在这边跟弟兄姐妹讲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我们实行神旨意的唯一时间，现在 ，now， 只有现在能够实行神旨意，因为我们将来怎么样，我们不知道。圣经有这样子的一段话语，在雅各书4:13-17，他说：“你们有话说，今天、明天我们要往某处、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其实明天如何，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：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。”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现今你们既以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这边讲到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如何，我们真的就像云雾一样，一下飘过来，天气一热就不见了，我们对明天真的一点把握都没有。所以在马太福音6:34说：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有一位哲学家讲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，是他的一个朋友。那这位哲学家这样讲说：我这个朋友有一天他收到一个请帖，这个请帖是邀请去他参加一个宴席，这宴席说明的时间跟地点，离他家也没有太远。于是他就回复说： 我一定会出席，我将会出席，请把我算入这个出席的名单当中之一。就把这封回函寄出去了。到了宴席的那一天，他就西装笔挺，穿得整整齐齐，他就出发下楼，开始走向这个宴会的地方。走着走着，走到路上，不巧，屋顶上飞下来一块瓦片，打在他的脑袋上面，他就被打死了。然后这位哲学家想说，当我想到这件事情，那我想说，他是不是应该在他的回函上面这样子写？他说：“我一定会出席，我将会出席，请你算在把我算在你的宾客名单当中。只要我没有被屋顶上飞下来的屋檐给我屋瓦给打死。”哲学家想说，这样子回函会不会有问题？哲学家最后结论他说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这个代表我们对明天没有办法的掌控。但是如果是这样子讲，明天反正我没有办法预测，我就今天醉生梦死吗？不是的。我们明不明白神要我们明天做什么，未来要做什么，但这个并不能构成我们今天回避实行神旨意的借口。刚刚所讲的很多的那好几八样，都是要在今天可以实行的。所以基督徒实行神旨意的唯一的时间是现在，因此我们必须在信仰的每日生活当中，按着神的原则去生活。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圣灵的同在当中。现在，基督徒的挑战在于我们如何此时此刻去遵循神的旨意，我如何去尽心尽性尽力爱神，我如何现在去爱人如己。我们的挑战是在现在。保罗这样子讲，他说：“我们与神同工的，也劝你们 不可徒受他的恩典，因为他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。看哪、啊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的日子。”我在这边特别要对我们当中，你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讲一个话：如果你心中有感动，我对这个信仰神非常的吸引你，我请你不要拒绝心中的感动，立刻回应他，现在回应他，进入基督徒的生命当中。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，也许明天会很好，但是现在是我们可以掌握的。不要拒绝你心中神吸引你的这个恩召，回应神的恩召的时间永远是现在。那有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33-34节，弟兄姐妹也都读得很熟，我们把它再读一次好不好？请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但是神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那请问一下弟兄姐妹一下，请问弟兄姐妹一下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什么时候做？现在，今天，不是明天。野地里的草，天上的飞鸟，神尚且养活他们，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。让我们天天把神放在一切之上，明白就会有明日，就会有无限的可能。让我阐述一下这句话，各位弟兄姐妹，神对我们的今天其实没有太多的弹性，要么我们实行神的旨意，要么没有实行神的旨意，要么我们爱神，要么我们不爱神，要我们参加主日聚会，要么我们不参加主日聚会。今天没有太多的弹性， 但是神对明天却有很多的弹性。如果我们今天不按照神的主心意去行事，那我们就失去一个机会。如果每一天我们都失去这个机会，各位弟兄姐妹，谈什么明天呢？是不是？如果我们天天失去这个机会，天天不遵循神的旨意，那谈明天有什么意义？如果我们真正的天天寻求神的旨意，那无论我们的选择为何，我们的特定的选择为何，我们都将会永远实行神的旨意，不是吗？因为每一天我们都要实行神的旨意。因此当我们谈到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我最后面我跟弟兄姐妹提醒，如果我们已经置身于神的旨意之内，就是我们天天按照神的旨意生活，我们就不会做出神旨意之外的决定。即便如此，做出不好的决定，神也会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人的得益处。如果我们天天实行的旨意，我们到任何地方都会实行神的旨意，无论我们到什么职位上面都会实行神的旨意，我们不需要去做 ABCD 这种无谓的选择，反而去想想看，如果当真的像之前那个 ABCD 的例子，你想想哪一个工作是能够让我实行神，更多实行神的旨意，哪一个工作能够让我更多参与教会的侍奉，哪一个工作能够让我更多的教导我的小孩子，哪一个工作能够让我在工作当中能够更多彰显神的荣耀，为主做见证。也许当我们把这样心意放在当中的时候，那个选项神的心意会彰显在弟兄姐妹的身上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从来不以神的事情为念，我们只考虑个人的荣辱成败、待遇的多少、将来的发展，神的国度跟侍奉从来就不是我们考虑的选项的时候，那你又何必去问神的旨意呢？因为你总归不会去做嘛。如果我们弟兄姐妹现在是这样行事，那也许我们应该寻求神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让我们心意更新为更新变化，是不是？求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。明白神的旨意，有一件事情特别提醒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把时间精力投注在所有的事情上面，不论大事小事，特别是有关生命成长跟行为见证的事物上面，服事，教会的服事大或小，读经，教导我们的孩童或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怎么去帮助人，我们如何在工作上尽心尽力为主做见证，甚至我们外出出去玩，每一件事情都来求神指引我们。因为在路加福音第16章10节这样子讲，他说人在最小的事情上面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会不义。前面所讲这个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跟如何明白旨意的如何，在罗马书跟以弗所书并不是单单的只说救赎、成圣、工作、婚姻等重大的事物，也是指我们天天生活当中的小小的事物。千万不要说神啊，大事你跟我讲，小事我晓得来就可以了，不是的，大事小事都交在神的手中。最后遵循神的旨意。因此我们想一下，今天现在我在哪一些事情上是按着神的意思在做，有多少，还是从来没有，还是每一件都有？思考一下，我是一个常常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，我是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吗？还是我都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，我也不求神，我也不祷告，反正我爱怎么做怎么做。然后我是一个智慧的人吗？我爱惜光阴追求神的人吗？是不是我们花时间花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，是有生命长远的意义，还是只不过短暂的欢乐？我是否每一天每一件事情都愿意寻求圣灵的带领？最后面，我是不是一个心中常常充满赞美的人？不止我心中常常赞美，我口中也常常赞美，我唱诗赞美， 我也赞美弟兄姐妹，我也赞美教会的事工，让我成为一个有恩典赞美人的人。因此明白神的旨意真的也许并不是那么的难，我们在神面前放我们的心思，放我们的意念，我们今天时时刻刻想办法去遵行神的旨意，那神的旨意我想就会自然对我们来彰显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